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Francis 的英国观察，这是第三期节目，本期我们的关键词是清朝公寓。上一回说了在英国吃饭的一些感受，那衣食住行这一期终于要讲到住了。出发去英国之前呢，我就已经早有耳闻，就现在英国经济不好，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然后物价非常的贵，所有东西都很贵，尤其是伦敦。那所以我已经预想到在伦敦住宿的话肯定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真正到了我去搜索这个酒店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贵的有一点超乎了我的想象吧，就挺肉疼的在那里选住的地方。首先去搜索的话是酒店，因为我想要有一点私人的空间，不太想跟别人共用洗手间啊，跟其他公共空间什么的，因为社恐嘛。但是我就发现，就说如果我的预算是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一晚的话，那基本上伦敦的酒店就没有太多很好的选择。要么就是地段一般般，如果想要住比较市中心一点的话，就那个酒店可能就会相对比较旧。我在 Booking 上面看到一个住客的评价很绝，他说他订了那个酒店以后呢，是在帕廷顿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店，他说他订了那个酒店以后，酒店给他安排了在地下室里面住，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够听见那个地铁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就想，我真的是贴钱买难受，就我花那么多的钱睡觉还要听到地铁跟火车的轰鸣，这未免有点太搞笑了吧。然后呢，我就希望我的这个住宿的品质能够好一点点，那所以我就割舍掉了必须要自己拥有一个独立卫生间的这个想法，就不再考虑看酒店了，就去看 Airbnb 去找民宿。然后我最后订的，也就是我这次旅行入住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在伦敦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一个房源，就是在海德公园的附近，然后走几步路就到贝克街了，对，就是福尔摩斯的单身公寓的那个 221B Baker Street， 就离我住的那个地方非常的近，所以我还可以说跟福尔摩斯做了几天的邻居这样子。伦敦的市中心其实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挺老的，就跟我们北上广深不太一样，我们的城市越靠市中心 CBD 啊那种地方很多建筑都很新，但是伦敦不是这样，伦敦的市区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建筑。我住的那个民宿呢，它是在一个叫做 Hyde Park Mansion 住宅群里面。 Hyde Park Mansion 就中文可以怎么译海德公园大宅。我查了一下 mansion 的中文翻译，可以是大厦、豪宅、官邸、公馆、庄园、别墅、房子、大楼、住宅。它肯定不是一个大厦，我觉得可能叫它做公馆或官邸比较合适，就 Hyde Park Mansion 吧，我就不翻译了，就我不知道要怎么翻译这个意思。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它是怎么的一个住宅区。它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伦敦地铁站有一站叫做 Edgware Road Station， 就在这个 Edgware Road 的这一站的对面，然后就有好几个街区都是可能五六层左右的一个砖红色的一个很古老的建筑。就这个 Hyde Park Mansion 它不仅仅是一栋建筑，所以我说它不能称为大厦，它是好几栋这种多层的低层的建筑连起来的一个片区，然后它的建筑很有风格，很有特点，就是砖红色的。对，然后我就是住在其中的一栋的某一个单元里面。我查了一下历史，它就是建设于1885年的，所以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清朝公寓。对，就我跟我朋友说，哎，我在伦敦住在一个清朝公寓里面，他们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是不是我在吐槽这个公寓太老太旧。但是看我在网上面 po 文放的图片，里面的那个装修还蛮新的，就不至于是清朝公寓啊。那这他们就真的不懂了，就这个 楼确实是很老的，是清朝的时候建的这么一栋楼，但它里面的那个装修呢，就是这个 Airbnb 房东把它重新翻新过，所以你从里面看，它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公寓的样子，就不会是破破烂烂的。当然，它外面也不是破破烂烂的，好像查了一下新闻，好像就是它。这个历史建筑应该是被某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什么物业公司承包了，就是有人在管理的，它不是就说一个废弃了的民宅，破破烂烂这样子的一个住宅群，所以并不是那样。那我当时选这一个 High Park Mansion 住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地段非常非常的好，它离帕丁顿火车站非常的近，然后走几步路就可以到海德公园啊、摄政公园，然后从那里出发的话，去伦敦主要的景点基本上都是半小时以内就可以了，不管是去机场还是说去千禧巨蛋看演唱会，就交通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一个房源呢是新开张的，房东刚刚不久前才翻新过，所以我看图片我觉得它非常的新，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入住的一个原因。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啦，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建筑，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嘛。我不是很喜欢看那个艾米丽在巴黎吗，就是 Emily in Paris 的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女主角 Emily 她不就是在巴黎的市中心住了一个很老的那栋楼嘛，那个很 French 很法式的这样的一个公寓楼。我也看了很多外国电影啊，就是比如说那些纽约的文青啊住一个很古老的公寓，然后就坐在那个窗户外面那个铁楼梯，就是他们那些老建筑的一个走火通道，里面去抽烟啊什么之类，我觉得哇、哦、很文艺很有情调，所以我私心也会有点期待，哎，我终于要住一个这么有历史气息的房子了，会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呢？所以就抱着一点点这样的期待就住进了这样一个清朝公寓里面。我在这个公寓里面一共住了6晚的时间，然后我想说实际住起来的一些体验跟感受跟我的想象还是有一点出入的，甚至让我对这种历史建筑产生了一点点趣味。怎么说呢，首先呢就是这种比较老的房子，它们的墙体呢都会相对的薄一些的，不会像现代就兴起的那些公寓楼墙体那么厚，虽然在这个保暖方面不至于造成什么问题，就我住进去并不会觉得说啊我的暖气经常跑掉然后很冷啊，就没有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本身伦敦也没有很冷吧，我去的那段时间都没有到零下的气温。但是呢它墙体薄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导致的问题就是隔音会相对比较差，就我住在我的房间里面，我是能听见我楼上的那个人从房间里面的左边然后一直走到了右边，又从右边走到了左边，就你不仅是听到脚步声，你是很清楚的能听到他走来走去的那个轨迹，就我就觉得有点夸张，就太具体了，就好像我偷窥了别人的隐私那种感觉。哦，我不想知道你在房间里面走的这个就是踱步走的这个路线，我觉得太具体了，有一点好像入侵了别人的边界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在我入住那一个公寓的期间，因为我住的是一个共享的公寓，就我只租了其中的一个房间，厨房啊、洗手间啊、客厅都是跟别人共用的。然后在我入住的期间呢，那套公寓里面还有好几个房客，其中有一个男室友，他就是每天回家都要做饭的，7、8点的时候，每当那个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都能够听到他在厨房里面很大声做菜的声音。大哥，那个公寓里面的炉灶是个电磁炉，哎，就是你在电磁炉上面你可以怎么样发挥你的厨艺呢请问？但是我在房间里面听他做饭的那个声音，就感觉他要做九大鬼，要做满汉全席的那个架势。我就真的很不懂， 不过可能也是我有点夸张，就可能他做菜就真的只是正常的声音吧，只是这个房子太老了，墙体太薄了，所以就他做饭的声音对我来说就会很大，在房间里面听到，所以就有时候因为我还要倒时差嘛，就有时候可能我七八点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想要休息，但是那段时间都是没有休息的，因为就是你的楼上楼下你同屋的人都在热火朝天的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就这一点的话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的。好，那这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清朝公寓带给我的一个体验哈。然后第二个体验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这种比较老的楼的话，它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水压很小，而且水压不稳定，还有就是热水的供应也会不稳定。我住的这个公寓楼呢，它是在这一栋楼的第四层。然后最后要说到另外一个吐槽的点，就是当时他在 Airbnb 上面说他的这个公寓楼是在三楼，这个公寓楼因为很老它是没有电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怎么可能会有电梯，对吧？定的时候就觉得哎，三楼还好，我提着行李走上三楼应该不至于很困难。然后到了我入住的当天，我走到了三楼，发现那个门牌号跟房东给我提供的并不一致，然后我站在那里我懵了，然后我才想起来一个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就是你上英语课，你第一节英语课英语老师就会告诉你的事情，就是英国人的一楼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二楼，因为英国人的一楼他们叫 ground floor， 然后一楼就是二楼，二楼就是三楼，懂吧？就所以英国人，就我的房东跟我说那个公寓是在三楼，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四楼，所以就是我还要提着我的行李再多上一层楼，我才能够找到我要入住的那个门牌号。当时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然后又觉得自己很蠢，明明我一月份我才去过香港，香港也是把一楼叫做 ground floor 的，我怎么来到了英国我就忘记了这个事情。OK， 然后言归正传，好，说回到这个水压跟热水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它就很老嘛，然后我住的公寓又在四楼，所以就是已经是有一点高了，所以它的水压就会很小。你开那个就是水龙头的话倒还好，但是开花洒的话，花洒出来的水就会很小，而且它的热水供应还非常的不稳定，就开着开着这个水它就凉了，首先它的热水就没有很热，然后呢它开着开着它就凉，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我不懂得用他们的花洒，所以才导致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去跟房东说，描述了一下我开关的这个方式，房东说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是要等一下它才是会热的，然后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前几天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是可以克服一下，我就忍过去了，然后到后面的几天，因为可能我本身也很疲劳，就很想要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好好的洗一个头去缓解我身体的疲劳，然后你在疲劳的时候你就会人更加容易觉得冷嘛。我就最后一次在这个公寓里面洗头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崩溃，就是洗着洗着这个水就凉了，然后你的身体是湿的，然后你就得在那里去等那个水变热，然后就哇好冷，然后那个水压又很小，冲这个头发就冲不干净，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公寓它适合短租，但是如果长租一个月的话，我觉得是要崩溃的，对于我们长头发的人来说。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我还记得后来我甚至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打开那个水龙头，开着开着那个水就没有了，那个水就没了，就我都没有开热水，就开冷水来洗碗，然后就没水了，你得等他一下，那个水又从这个水龙头里面出来。就我有跟房东反映这个问题了，但我不知道以他一己之力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这并不是他这一层楼他可以控制的范围，是整一栋楼他就这样，那你能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住这个清朝公寓有的两点很深的这个感受。 也会让我对这种坐落于市中心的很有情调的很古色古香的房子会有一点点的趣味吧。以后我就知道就说啊，其实它看起来好像很文艺，但住在里面它确实也是会有一点点的不方便的。那讲到最后的话呢，我还想给那些就是打算来伦敦旅游跟我一样预算不是很充裕也是打算住 Airbnb 的朋友的话一些小小的建议吧。首先呢，我想说就是如果你跟我的预算是差不多，也是觉得希望能在1000块钱人民币以下一晚这样的预算里面去找房源的话，其实你能找到的大部分的房源都会是跟我这次住的差不多，就是比较老的楼，然后没有电梯，尤其是你想要住在市中心的话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你就要考虑到楼梯的这个事情，就是你要扛着你自己的行李爬楼梯去到你住的房间。如果你是行李很多的话，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住在这样的地方。又或者说你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带的东西会不会太多，以至于你很难蹬楼梯。就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机票就是允许你啊托运一个行李，然后又手提一个行李上飞机，然后你就觉得啊我就多带一点东西都没有关系，然后当你去到住处的时候发现你要提着两个行李箱上四楼，那刻你就是非常的无助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考虑到的问题。或者说如果你不能接受有楼梯很想要电梯的话，你也可以在选择的时候你就勾选一定要有电梯的这个选项。如果你要选有电梯的房源或者酒店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准备好花更多的钱才能够住到这样子的条件的住处的。然后第二个你需要思考的就是这个水压不够还有热水不稳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打算在冬天来伦敦玩的话，那热水不稳定的话确实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抓狂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头发比较长然后比较茂密的人，然后你也要考虑到这个水压的问题，就你能不能就是牺牲忍受一下，就是不要洗头洗得这么频繁。对，然后还有第三点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你在 Airbnb 上面找房子嘛，然后现在 Airbnb 它这个 APP 就是有那个自动翻译的功能，它可以把房东 po 在上面的那些英文的介绍，包括你们两个私讯沟通的时候，它都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英文的内容翻译成中文。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它的中文翻译并不是很靠谱，你最好还是看英文。就拿我住的这个 High Park Mansion 的房源来说哈，我一开始也是看这个 Airbnb 给我直接翻译成中文的介绍，然后它里面就写着就是说啊，值得一提我们这个房源是有电梯的，中文是这样写的哦。然后我就心想有这种好事，就是我1000块钱以下一晚的预算，然后又在伦敦市中心黄金地段，然后还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楼，竟然它还能有电梯，还有这种好事。然后幸好我多留了一个心眼，然后就把这个中文翻译的文字就把它翻译去除，就你可以去选看回原文这个选项。然后我看到原文，然后那一句话写的就是他们有的是 staircase， 就是 staircase 不是 elevator。 那 staircase 的意思就是它有楼梯，就是这个是房东想要提醒你的，就是他想要提醒你的是有楼梯，而不是说他们这里有电梯。那这个翻译真的就差很远，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但是他错误翻译了。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你如果使用 Airbnb 的时候最好还是看回它的原文而不是看它的中文翻译，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误解，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准备你的旅行。 那这个就是我这一期 Francis 的英国观察关于清朝公寓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分享，然后也想要了解我更多在英国游玩的一些故事的话，你可以在这一期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的文字版游记的链接，然后你可以去那里看一下我分享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文字版的游记跟我在播客里面分享的内容呢是不重合的，文字版游记我也是写得很认真的，所以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谢谢你们听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请继续的关注我，追踪我这一个栏目。那我们这次就聊完咯，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